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在这里你会听到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我是慧君。2月29号国际罕病日那一天，我们有专访了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创办人陈丽英大姐和曾敏杰老师。后续有一些回馈很想跟大家分享，除了有听众特别传讯息来表达对两位创办人的故事和基金会有四分之一世纪的努力和坚持十分感动之外，他们提到会以实际行动来支持罕见疾病基金会。然后呢，就在这两天我们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哦，健保署要召开专家会议讨论针对日前不幸猝逝的陈俊翰律师这一类的肌肉萎缩症的患者哦，也就是 SMA 患者的药物给付，有机会从现在有一些年龄的限制和对象的限制到全部可以开放给付哦。这个消息传出的当天，我就和陈姐互相联系哦，我们既欣慰但也是有点感伤啊，因为俊翰自己是再也没有机会用到健保给付的药物了，但他真的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后来的学弟学妹们。今天的这一集啊，由我们制作人婉珍和摄影燕婷出击去采访了三位罕见疾病的病友，郑林、欧阳陈亮和吴晨云。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听到，除了陈俊翰之外，台湾社会里其实有无数充满能量的罕见疾病患者，他们带着不完美的基因，但仍然不放弃创造和追寻美丽的人生。而在社会给出一点点支持，科学进展给他们治疗的机会，他们又是如何热情地回馈社会，并且翻转了宿命。他们才华洋溢，他们充满感恩，他们不是没有明天的人，只要今天的社会愿意给他们生存的机会。郑林和俊翰一样是肌肉萎缩症的患者，但他比俊翰的运气好一点，他是台湾第一个通过给付治疗的成年病例，因为在疾病的评估上他的状况是比俊翰有治疗的潜力哦。当然他还是咬着牙撑过如铁锤敲打似的痛苦的疗程哦，也正如他四岁的那一年，因为年幼不能全身麻醉，而撑过了在完全清醒之下做肌肉切片的这种切肤之苦哦。但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以为女儿就此被判了终身的徒刑哦，没想到36年之后，郑林获得了平凡的机会，他有药可医了，并且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成果。郑林是一个画家，他的第一幅画是房间里的眼睛，他的画里面房间所有的家具都长满了眼睛，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离开，因为房间没有钥匙。那是他年少时真实的噩梦哦，只能被关在房间里，哪里也去不了。但是因为罕见疾病基金会的画画班给了他走出房间的钥匙，他开始认真学画，拿了很多奖，还坐着轮椅出国旅行哦。但是他的肌力一天一天的消失，从开始拿笔作画到最后只能用手指作画，他最害怕的是有一天再也不能画画了。但是因为有了药物的治疗，让他看见了自己人生不是只能坐着看自己一天一天的恶化，而是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我是郑林，我现在43岁。我从4岁的时候就诊断出肌肉萎缩症，然后到了20岁左右，我就确定我是脊髓型肌肉萎缩症，那在英文的缩写是 SMA。那这个疾病是会造成我说就是我的年龄不断的增长，我的身上的每一个肌肉都会不断的退缩或不断的萎缩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力气。我是2023年接受了这个吉瑞拉的药物注射的治疗 SMA。我就在那个打针之前啊，然后我就准备了一本笔记本，然后我希望可以用我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能记录下来这一年的打针。我还为我这个笔记，就是这个日记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变成浩克之路哈。那为什么要取得变成浩克之路，是因为肌肉萎缩症嘛哈，啊他就是没有力气嘛，然后就也没什么肌肉这样子，变成浩克之路这个名字，就是说我希望打了针，然后慢慢的长回肌肉，当然也是一个想象，就是说我可以变得很壮，然后我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说我自己感觉到发病，应该是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发现我好像跌倒，站起来有点吃力。因为我们疾病是渐进式的，到了国中就真的就再也没有办法站跟走。我在2023年的时候，四月的时候，政府终于开放，就是说成人不在于就是七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下，然后我就去询问我们相关的疾病的医生，然后做了一些检查，后来都通过，所以我在2023年四月的时候就接受治疗。这个治疗的方式是要打针，然后这个打针是打在于脊椎里面。那么它是一年要打6次针，前三针的话会比较密集这样子。通常打完针的当下，过几天就是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在于疼痛感，就是说打针那个部位会比较明显的疼痛感。第一针的时候很强烈，因为可能身体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方式，蛮疼痛的。然后在家里大概有躺了3-4天左右。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也会反映给医生这样子，所以那之后当然有做了一些的改善，例如说我打针的时候，妈妈可能是配合点滴，这样子的方式就可能就对我的那种疼痛感就有改善很多。那当然到了第6针嘛，我们就一年打6针嘛，第六针打完之后，他会有一个大评估，然后看你有没有进步。然后他现在是说，如果你能维持身体状况的话，就还能继续打针。对我来说，真的是比较明显一点，应该是在第4针左右。那时候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就是拿梳子梳头怎么变得很 easy， 然后比较容易。本来当然也是可以梳这个头这样子，可是会知道那种就是肢体的流畅感。当然它不是说那种很大的跨越式的那种大进步，但是我觉得它在我生活上能做到的事情，突然间它可以让我变得比较稳定。我觉得画画好像变比较有力气，真的就是因为通常我的手也是要换一换，我去休息一换的话就休息，我发现我的支撑力也变好了。然后我的颈部本来也就是比较弱，所以我画画的时候我都要带一个那个颈圈，就是支撑我的颈部掉下来的时候还可以帮我撑着这样子。因为我通常掉下来我就抬不起来，我就没有那个肌力就这边的消失这样子。如果以颈部来说的话，我通常1-2个钟头之后我就要带以前嘛，就要带那个颈圈这样。有时候夏天那其实带得很辛苦，因为很闷热，然后那里面都是汗，有时候会受到有点不舒服这样。那现在就是我可以，甚至我有时候再换到3-4、4-5个钟头之后，我都还可以不用带。所以我发现我现在打完针之后，我发现我的那个头的支撑力也很好，好像可以不用再那么依靠那个颈圈。这个是我刚开始就是打完针要去游泳，我很想要赶快的练习打完针，我很想要希望可以动我的身体。那刚好那时候是夏天，所以我就选择去游泳。那因为那个水有浮力，然后让我可能可以在水里面可以做比较多的动作，比陆地上还要多。对，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在水中的时候，我感觉我的手可以稍微的动，我的脚也稍微可以就是用我想象走路的样子，然后它好像也可以有一点点，虽然有点七零八落了，就是外观是看不出来是说我的动作可能做多大，但某种程度我觉得我好像身体正在重新连接的，就是大脑正在重新连接我的各个部位，这样各个肢体部位。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在想，我应该要就做什么动作，然后可以训练到很多的地方。我有去买一颗就是小小的足球，就是儿童玩的那个足球。Oh. 对。我没有坐轮椅，我就是坐在那种一般的椅子上，然后就是去练让我的脚去适应那个去踢踢看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我跟我朋友出门，然后那时候应该是打完第3针之后。就我们去聚餐，然后他们就点了一杯很大杯的酒，就可能就有500cc，可能加玻璃瓶什么，这就很重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了要考验我有没有打针有没有用，所以他们就说，那你可不可以举起来这杯酒？哦，还真的这样子摇摇晃晃摇摇晃，还真的可以举起来那个。对。然后他就说，哦，打针有用哎，这样子。
之前有想过有可能会有这些改变吗？
No， 完全不敢想。对，所以我对我来说。 当我听到医生说你通过，你可以来打针，哇，我真的是吓一跳哎、欸！啊，从来没有想过，就在这一生中能有这个机会，我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而且是一种又有希望这样子，但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复杂。所谓的复杂，就是说也会。你不知道打了针会变什么样子，通常都是为好玩好地方想啊，我希望我可以就是那时候打针之前我就会有一些许愿嘛，哈啊，我想要学一个乐器，我想要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种憧憬啦。但其实说真的也是会从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上，就是你不知道会身体会变怎么样子。因为我那么怕痛，我能承受得住吗？对，这之类的，就是有兴奋，但是也有一点点的
小担心，
因为他这药也太新，所以他有说，就成人的话真的是不一定。那医生说我的话，他觉得我应该会，就是好一点点。然后前阵子我跟一个病友在联络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俩都是成年人这样子，而且都就是中年年纪啦，就是超过40岁，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啊，如果能维持现在现况就已经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状态。因为我就是去年打的嘛，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大概39、40这之间的时候，第一个当然是加上人会开始老化嘛，那个体能啊什么都开始很明显下降，那当然就加上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疾病，我觉得那个下降速度有一点超乎我想象。对，就是这个针打了之后，我最近真的这样子在想说，我好像是在跟老天借时间，而借的这些时间是说让我去有一些的体力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去做一些画画的计划，我希望我可以去走走，我还能保有一点体力，然后去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的任务特别的艰巨，像罕病基金会的陈姐就是一个，早年她为了照顾罕病的幺儿，挑战了台湾的体制，创立了基金会，给全台湾的罕病病友依靠。但没想到她的先生老来也被诊断出一种罕见的疾病，所以这两年他为了另一半常常进出医院啊。有一次孤单在病房前面坐着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女孩突然跑过来拥抱他，给他温暖和力量。他抬头一看，就是他从小看到大的欧阳陈亮。陈亮呢是血小板无力症的患者，他的罕见疾病在外观上是看不见的，他看起来活动自如哦，外观无异，但是他一刷牙就会满口血，一拉肚子就是血便，任何看似非常微小的意外哦，都可能成为他的致命伤。他生长在五口之家哦，除了爸爸之外都是病人，妈妈和他一样是血小板无力症的患者，姐姐是严重的气喘病，他哥哥是脑性麻痹的患者。但是陈亮哦，从小就很热爱这个世界，国中毕业的时候拿到市长奖，他的志愿就是要当医生，甚至还因为热心助人获得了服务学习的楷模王哦。他的疾病没有解，但是他的善良也是，他真的没有改变他的初心哦。长大以后真的成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从被照顾的人成为支持别人的人。
好，我的名字是欧阳陈亮，然后我都这么样子介绍自己啊，那个陈呢是侯佩岑的陈，然后月亮亮，然后我今年24岁，快25岁，然后我现在目前呢是在某医学中心工作，然后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疫苗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预防保健类。小时候想要当社工或是心理师，那是因为真的是在罕病基金会里面待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像这样的人物在陪伴我们，所以当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能够某一天成为这样的人有多好，然后再加上自己自身的经验，其实更有立足点，这样子去引导别人这样。那因为陆续长大，最后选择的是比较医疗相关的科系嘛，那现在刚好就在医院工作。好，那我身上的疾病是属于罕见疾病的其中一个，叫做血小板无力症。 一开始被诊断的时候，走过还蛮多间医院的啦，大概有曾经被诊断成是血癌，然后是血友病，那真正证明是血小板无力症，那它是某一个基因的因子有出现一些问题。数值我们抽血的话，血小板的数值都是正常的，但是它功能大概看每个人的状况，一型二型三型不太一样，其实我是属于大概只剩下 15% 到 20% 的大概这样的数值的一个凝血的功能，然后目前来讲没有实质上的药物可以抑制。据我所知啊，台湾不超过十个人，那这十个当中里面可能就一个是我，一个是妈妈，因为从我发现，那当然会去做基因检测的追寻嘛，看那个源头是哪里，那妈妈其实是有也是有被确诊的，我是三岁的时候确诊，那妈妈大概是40岁的时候确实那个数字有点到是属于血小板无力症，它其实算某种程度上就是遗传性疾病这样。三岁记忆其实没有到 很明确啊，但是妈妈有特别的跟我说过，就是某一天早上起床刷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嘛，那个牙刷一放到牙齿跟牙龈里面的时候就整个爆血，听说就像僵尸片一样那个喷血这样子，我就当了大叫妈妈我怎么流血这样子，然后开始就塞一团卫生纸到嘴巴里面去止血，止了非常非常久，可能一个小时吧，也都没有好，妈妈才觉得说哦不太对劲，要带去医院看诊治，然后大医院也去啊，小医院也去啊，到最后一关是这么刚好到我现在这个医院去诊治，刚好有一个权威，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国外有做类似血小板无力症的这样的研究，才帮我确诊说哦我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也帮我转接到罕病这样。那回溯到小时候，其实婴儿的时候那个腿不是白白胖胖的嘛，其实就很常看到凹陷，然后别人都以为说妈妈怎么捏小孩，其实不是，她就是很容易淤血这样，所以是从小地方开始就有这样的症状呢。那你住院你就知道你自己是生病嘛，比如说小朋友那种拉肚子，我可能就是拉血便，因为肚子里面可能黏膜就出血，那个瞬间我就知道哦自己生病了。那大一点上国小国中，我尤其我个性比较可能比较外放，就是很爱玩，像打篮球啊打躲避球，这就被这样限制。所以你说与其说人家来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做，就是言语上告诉我，实际上应该是这些现实来告诉我说我不行做这些事情。而且你说第一时间如果真的受伤，确实也是有受伤过，那个血流量出来的时候，他就血淋淋的告诉我我就是一个生病的小孩。小时候的阶段是我要去告诉别人我为什么跟你们不一样这件事情，这是小时候觉得非常困难的点，然后非常难过的点。因为就我说嘛，不用我去开口跟别人说，旁边的人已经会跟我说哎，这个小朋友就是跟旁边的同学们不一样，你有时候被受保护，老师有什么特别的保护你啊，你这个事情可以不用做，哎，拖地会怕滑倒可以不用拖地，不用扫地，不用去洗厕所，类似这种，你就可能等同于是某种程度的被孤立在某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会觉得这是很困难的。现在吗？我觉得现在是我要面对的是未知，我可能出去走路跌倒，然后出去被车撞，别人可能就是一个很 OK 的这样子处置的状况，可是我可能会很未知说我会不会发生大量出血，会不会更难诊治，因为小时候不知道这个的危险性，那是未知的，现在是已知，我知道这样的状况我要怎么去面对，可能关于人家就留一点点血这样搓一搓就哦止血这样就好，我可能就是那个伤口可能会留个两三天一直都一直红红的这样子。我现在身体状况是比较好的时期，所以可能状况不会那么的像小时候或者是像妈妈40-50岁的状况那么不好。她那个时候她40岁嘛，那40岁到50岁这个区间其实她是等于是说身体状况是急速下降，那她最后就是像每个月生理期的时候，她那个是听她讲就是裤子穿起来之后那个血就哇就这样子下去，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出门，其实那个身体状况曲线是小时候是糟的，像我现在青壮年的时候是还 OK， 身体素质还 OK， 你40-50岁的时候它又下去了，所以就我们感觉上这个疾病是有点像一个三型这样， 所以我预期我以后也会像妈妈这样子。还有啦，就是我如果现在是在一个比如说我工作忙碌然后自体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也会发生。像我前阵子可能真的工作太忙，我也发生哦，我身上怎么那么多 OK， 那我就可能那是一个警示，说我现在可能免疫力下降，然后可能身体素质现在可能是真的太累。我觉得就想开一点，乐观一点。其实我觉得站在某种立足点上，你跟我一样，如果跌倒了还不是要面对，只是我多一个课题是我要怎么去面对我这个可能会流血流很多的状况而已。然后自嘲，我们常会自嘲，跟我妈妈常会自嘲一个，还好啦，我们没有药可以医，我们可以比较自在一点，你不要花那么多钱，类似这种乐观一点看待，然后尽可能的让它淡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因为有问你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个地点或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很快就回复说是韩冰合唱团常去练唱的双连教，
是
表示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影响或改变吗？就参加这个合唱。
是啊，其实是因为大概读书期间啊，我就说也是因为疾病关系或者是在学校有一些叛逆期，那有些小孩叛逆期的时候可能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出去玩然后不在家，但是在我们家有一个还蛮大的凝聚力，就是不管怎么样礼拜一礼拜五读书状况怎么样，你礼拜六就是要到韩冰基金会去参加活动，它成为一种家庭团聚 的凝结力。你说它在我生命中有什么改变，第一个当然是我可以去参加很多很多表演，看过不同的舞台，认识不同的人场合什么什么的。另外的话，我觉得因为叛逆期的时候可能学校老师的话不一定听，父母亲的话不听，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这一群小朋友呢在叛逆期的时候最听话的就是韩冰基金会的合唱团的指导老师的话，他跟我们谈心，他跟我们讲话，他可能有时候也比较严格，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跟我们聊天，那个地方让我们改变了很多。然后为什么会说双联教会，就是它是各个教室里面中心有类似小广场，我觉得每次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所有的病友在等上课或是下课的时候都在那个广场里面谈话聊天，你最近好不好啊，身体 O 不 OK 啊，最近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状况什么什么，或是生活读书啊状况。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凝聚力，你来没有唱歌，开口唱不了歌也没关系，你气切你没有声音也都没有关系，我只希望你是可以走出来的，这样就好了。那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称得上助人吗，或者是能够在我心中留下蛮大的印象，就是前阵子工作的时候，在比较忙繁忙那个流感疫苗期间，那开转诊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切成五瓣用也不够用的状况下，某一天我们医院的药师就打电话说，哦，陈亮那个小朋友打的那个 B 肝疫苗啊，基本上全院基本快没了，怎么办这样子，我们跟药师也走不太开，就是卫生局帮我们问问看卫生局有没有要送疫苗啊什么什么的。我说好，我来问问看，那可能因为刚好就是繁忙期间，所以可能出车的状况不太能够掌握，那唯一能够的话就是亲自去就近的健康卫生中心去拿。那一天我记得就是下大雨刮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说不行，今天也不知道出生几个小朋友，小朋友如果24小时内没有办法打到疫苗怎么办，我就趁中午那个休息的时间空档时间，我就也没有吃饭，我就这样拎着那个大的冰袋啊，我就冲冲冲冲赶快冲去现场拿，然后拿完之后就赶快回医院，然后赶快住院药局啊门诊药局赶快放一放弄一弄，然后忙完之后午餐时间也过了，就继续回到工作这样里面。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可以这么累，就是一般的抱怨嘛，我说工作那么累，然后只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那打电话回去跟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爸爸听到这样子，他就说你就想开一点嘛，你拿这些疫苗是为了那些小朋友，你不是为了任何事情，如果你就带这个小小的信念，也不要当做要放到多大让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你自己心里知道我拿这些东西是为了小朋友好，他们能够后面成长的状况是 OK， 能够平安的，这样就好。当下我听到就觉得哇， 原来我的工作其实某部分来讲也是蛮重要，不是很单纯的就是疫苗进出库。对，有可能他们的生命里面如果第一支针没有如期打到，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不知道。我后面这几个月一样忙碌，我就拿着这个信念就是继续工作下去。
吴晨宇有一个 YT 频道，除了他的音乐创作，还有各种打破大家对视障者想象的尝试，像是看不见的人他们怎么玩手游，如何搭便车去环岛自助行，如何用听的方式来泡温泉哦。那他罹患的是一种病名很长的雷波氏遗传性视神经萎缩症，14岁的时候才突然失明哦。曾经看过世界风景的人失去视力的打击更大，他失去了两个儿时的梦想，棒球和漫画。但他也发现4岁开始学打击乐，7岁学钢琴的他原来还能够再弹琴。那他的音乐不止让他以特殊的专长进入了清华大学，也进入医院公共场所弹奏，他的音乐成为抚慰他人的力量哦。陈宇发病后急着做一个坚强的孩子，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年少时种种因为生病改变的环境和悲伤的情绪被自己压抑住了。如今他只想对自己说，生病哦，不是我的错，而无论看不看得见，其实世界都是一样的。
那我是吴晨云，那我目前是流行钢琴创作家，我目前是23岁，目前工作是就是会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表演演讲，然后未来预计会到一些偏乡学校去担任音乐老师。怎么好像音乐这件事情小时候只单纯练得自己好玩练得开心，但怎么发现音乐好像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有一种在我生命中出现成为了朋友的感觉，就我居然可以听得到音，然后也可以弹出自己觉得好听然后同学们也喜欢的音乐。从那时候开始就渐渐的开始重新接触钢琴接触音乐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故事写成音乐然后记录下来，所以后来才开启了钢琴还有钢琴创作的这条路。我的疾病是叫做雷波氏遗传性视神经萎缩症，英文叫做 LHON 简写啊。这个疾病是一个视神经的一个萎缩症，那它是一个遗传性的病变这样子，也就是说我的体内其实有一个立腺体的基因，它在我14岁的时候那一年突然基因突变，导致我的视力极迅速的恶化，大概半年内的时间就从 1.0 就退化到 0.01。因为是很罕见的疾病，所以有蛮多医生可能都检查不出来，所以我们东奔西跑跋山涉水，这是跑了超过5间医院吧，最后才在荣总确诊这个很罕见的疾病。然后当时原本就是想说这个疾病是不是怎么样可以治好，那后来听医生的转述才发现这个罕见疾病在目前在医学上并没有可以有效的治疗方法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既然西医没有效，我们试试看中医。所以我还记得在当时我们有去试过针灸，大家一般针灸都是针在腿上或针在手臂之类的，但我当时是针在脸上，我记得最高纪录插了12根针吧，一般针插到手就很痛，但何况脸 很敏感的部位这样，所以我记得当时很常就是在针灸那个床上吗，就是在那边惨叫这样子。我还记得以前在就是14岁发病以前，以为视障可能就是看上去就是一片黑，但当我就是有一天越来越看不到的时候，发现我的眼前并不是一片黑，而是有点类似戴眼镜的人可以想想看，可能你戴眼镜然后吃着热乎乎的汤面，那眼镜可能会有雾的感觉这样，或是没有戴眼镜的人可以想想看，就是可能那个窗户没有擦干净，或者说冬天洗澡那镜子就雾雾的感觉，所以我的眼睛现在看出去就是一团白雾，或者说有点类似被打上了一层马赛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从14岁那年，就是它不是说突然就一块白雾啊，是慢慢从一小块白雾慢慢越来越雾，然后直到现在是大概 70-80% 中间的视力都是那块白雾挡住。 一刚开始是左眼先开始，就是左眼先发病这样。那所以慢慢恶化之后，我还记得是隔三四个月之后吧，右眼也开始那块白雾也渐渐出现这样子，所以才两只眼睛就一起发病。目前左眼医生是他写手动，好像是量不出来的意思吗？就是说，就是他只能量到手在动那种感觉。然后右眼是 0.01 左右，所以我现在眼睛只剩下旁边的余光。就是大家国中的时候应该都有在教室，不论考试都是在操场打球这样，但我当时并不是跟大家一样，而是每天晚上就要去针灸，然后还要吃一些什么水药、中医的药之类的，反正就是过着是跟以前完全截然不同的生活。那的确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蛮大的一个冲击，或者说调试。以前可以做的事情，后来都不能做，例如像看黑板的字，又或者是玩神魔之塔、玩手机游戏，又或者是打球。印象蛮深刻的时候是，当时同学们可能去打球，但我可能就坐在旁边，那不知道在旁边可以做什么，然后就觉得很无聊，或者说觉得很沮丧，所以花了蛮多时间来去调整、调试这件事情。这样，那个情绪我还记得，当时最深刻、最深刻的情绪是会觉得为什么是我？因为这个疾病它是一个罕见疾病，这样子，据统计，可能好几万人之中才会有一个人发病，有人说5万，有人说10万，但总而言之就是很少很少。那刚检测出来这个疾病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联络簿上面好像写为什么是我吗？而且躺着也中枪之类的，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就被老师抓过去办公室，然后问我说还好吗？当时好像还不到不甘心，比较多的是会觉得就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觉得很错愕，也很沮丧吗的那种感觉。这样，在我刚发病之后，因为后来教育局有请一位视讯老师，视障巡回老师，协助我学习盲用电脑和盲用手机点字等等等，让我可以学习一些看不到的一些生活方式辅具这样。所以我还记得一刚开始学习盲用电脑之后，当时我就在家里，就是还没有很会操作电脑，但是我就一直用那语音系统来去一直搜寻 LHON 或是搜寻雷伯士遗传性视神经萎缩症这样子，然后去看了很多很多的文章、网路讨论，甚至国外的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去了解认识这个疾病。我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一刚开始认识一个陌生人，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谁，但他就突然间靠你很近，然后就很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特质，不知道他的个性这样子。但那时候透过网络看了很多文章啦，就是读了很多研究之后，那种感觉就有点类似，你越来越跟这个陌生人越来越了解他，跟他越来越互动聊天，然后慢慢变成朋友的感觉。但也不会说就是完全就好了，但是至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存在，怎么跟他共存吗？或是相处？当时刚刚提到的视讯老师，视障巡回老师，他有跟我分享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点亮生命微光》吧，就是一位叫庄静杰的女生写的。她其实也是在国二、国三的时候眼睛发病，但后来也是靠着很多自己的努力，然后求学，然后探索自己等等，然后最后上了清大，然后念资工系等等等。当时我还记得我妈就有在我睡前的时候就有念，就是念那本书给我听。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是，原本其实我的确不太知道未来到底可以怎么走，因为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视障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说就是眼睛看不到未来要做什么啊，怎么读书等等等这样。但我还记得透过那一本书，就是读完全部之后，有让我发现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件事并不是不可能的，就算中途发病眼睛看不到，以前看得到后来看不到，也还是可以找寻自己的方式来去看见从新的生活的样貌。所以对我来说当时最支持的一股力量，我觉得是那本书，还有我妈当时睡前那给我填那段时间这样子。还有另一点是我这几年发现的，就是很多人都问我说国三的时候我有没有可能关在房间，或者说有没有很难过一直哭之类的。但对我来说，虽然有我刚刚提到很多很沮丧，或者说很自我怀疑的时候这样子，但其实我当时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先赶快站起来， 去挑战这个新的状态这样子。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觉得从那位其实 那本书上面看到新的生活方式，但后来这几年我回头看，渐渐发现，就我发现我们家因为我这件事情遭受很大很大的巨变，不论是家庭的没不和谐，或者就是说原本的就是生活很大的打击，氛围不对，就是蛮多时候会有的。至少发病前、发病后会蛮明显感觉出来的，因为毕竟以前吃饭可能就讲话，但后来吃饭大家可能就在讨论眼睛怎么样治得好，怎么样之后去哪里治疗。但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就是像以前一样就好了，就算我眼睛那治不好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我自己也可以想办法。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关系而去导致家庭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赶快独立面对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安心。但也是这几年比较愉悦之后，才透过不论智商看一些心理学书，才回头来检视这一段，才发现自己扛了很多东西之类的感觉。嗯，我还记得在当时，刚刚发病之后有一段时间，有点想说，看不到还可以弹钢琴吗？因为看不到黑键白键啊，也看不到谱这样。但后来我还记得有一次高中音乐课，就是那种才艺表演，大家就吹直笛唱歌什么之类的。但我就想说，那我就上台弹以前练过的一首歌。我当时想说，好吧，反正一定会都弹错，但也要有一个成绩嘛，就上台弹。那我还记得弹完之后，很意外的没有太多的错音，而且我发现我居然还听得到哆来咪发嗦，老师还跟我说我有绝对音感的这个天赋这样。然后同学们掌声也很大声，就是同学们给我很多鼓励，我说你弹那么好听，就是你怎么弹那么帅，不是啊，就是给我很多肯定这样子。对，刚好像没有提到，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是就除了钢琴之外，但以前我是比较活泼好动，就是上台表演啊，或是说去打棒球，我还参加过很多棒球的营队。当年好像什么新农牛，你知道多久以前，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很喜欢打棒球。然后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当时因为我很喜欢投球，所以我都会在家里揉纸球啊，然后丢墙壁，或者说去参加营队去打棒球。所以对我来说，印象蛮深刻的画面是在棒球场上，就是投球、丢棒球的那一个感受跟那一个场景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也是最近才刚翻到了，就是我以前好像会自己画漫画，然后自己去贴那个拿胶水，然后去做成一本书，画漫画，然后自己涂色啦，然后做成一本一本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房间抽屉有那个我画7集的一个连载的漫画，自己编的故事。后来发现，难道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创作魂？不知道之类的，那就是发现对于自己从零到一创作一件事情，好像蛮有兴趣的。如果说就是刚刚提到那样的梦想遗憾的话，就是如果说没有，我觉得是骗人的。我觉得一定都会有，就是会有那种，我好想再把那个棒球丢进去棒球手套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那遗憾虽然还是存在，但我现在会渐渐的去练习去看见的是带着这个遗憾前进。因为后来发现其实身旁的人每一个人也都会有遗憾，并不是只有看不到才有遗憾，就是看得到也会有遗憾，就是那只是不同的生命会有不同的遗憾前进这样子。所以看不到看得到都会有遗憾。如果刚好会让我遇到搭时光机遇到10岁的那个时候的我，坐在教室或是说走回家的路上，我可能会比较想跟他说的是，这件事不是你的错，因为眼睛看不到或是眼睛看得到，那个并不代表世界不同，而只是每个人的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是我很想对当时的自己说的，是不是说对就是很多不同疾病的朋友说，就是说疾病这件事它并不是好或不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这样。所以就算会害怕，就算会难过，那就带着这个感受慢慢前进，就不用把它封闭起来这样子。因为就是那只是你的一部分的特质，就跟很多人可能跑得很快啊，很多人很会念书一样，就是那只是一个特质而已。所以想跟他说，未来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事物，那可能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某个层面心，其实是心脏的心，内心的心去看见事情，那可能也会看见很多原本看不见的事情。所以可以的啦。
就像上一集我们采访了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创办人陈杰根曾老师，我们谈到每次谈到罕见疾病，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人不理解哦，觉得这是物竞天择啊，必须要被淘汰这样子哦。这一集呢，我们的郑玲、陈亮跟陈云，他们也想透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说话。
我觉得好像是在我发病之后的这段期间，有越来越发现社会大众很多比较少去关注到跟我们不一样的族群，不论是就是疾病族群或者是说其他弱势族群，我就发现造成蛮大的不平均的，就是说不论关注多的资源，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算很幸运的人了，但我发现很多人是在社会的角落没有被注意到的。但对我来说比较深刻体验就是，例如说视障是不是要戴墨镜，或者视障是不是一定就要拿手杖，或是视障一般都怎么生活这样子。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对于罕见疾病或者说对于视障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一个下意识的刻板印象来去认识这件事情，而去忘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独特性来去应对这件事情。就例如视障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全盲，其实也有分弱视啊，或者说中度，或者说就像我一样，虽然我是你重度视障，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是还有一些旁边的视力这样子，然后我眼球也看不太出来，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多样性的，那就发现大家对于认识不同族群还有很多可以更多理解的地方。
其实在那个40岁那个阶段，我有一点点的担忧起来。我忘记了，那反正就是一个冬天，然后我发现我很多事情做不到的话，它就变成我很必须要依靠我的看护，真的是任何事情哎。任何事情就是刚刚说梳头，我可能梳一两下我就累了之类的，那个体能下降的让我有点吓到这样子。然后我就想我的人生就是是不是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对啊，因为我们这疾病没有，如果中间没有任何意外，大家就是慢慢就像瘫痪这样子嘛，就是有意识，但是你什么事情都已经开始无法做，你都要依靠别人。那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不是只有我，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很担心。所以我觉得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药会给一个人带来是什么样的，外面人会不知道，最大的感受是自己这样子。那如果就是跳脱来想的话，但是你是给一个人的希望，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是有一个这样的药物嘛，虽然当然这药物是真的是蛮昂贵的，对，没有错，但我认为我们回归人的一个人的身上好了，如果他今天有一个希望在，但我们应该是给他一个希望，而不是说有一个希望在我们就直接抹杀掉了，然后连试试看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这样会有些残忍。我觉得当然是说在于政府能有一个这样的能力还能去照顾这一群罕病的朋友，那我们应该也可以让他们也有对他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就像我刚刚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希望。
当然适者生存这个是不变的道理，但是在适者生存的前面，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去争取这些权利，不是吗？就是我是站在罕病站算是比较 OK 还可以发声，所以我也觉得我某部分我想替这些人发声，我们有权利去争取更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一般大众不了解这一块的人，虽然他们会说啊浪费钱，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花纳税人的钱去健保费啊，去拯救这些可能生病的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有权利可以好好的活下去，那只是借由你们的一点点的贡献，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帮助，让我们更有权利、更有尊严的走下去、活下去。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曾经接受过社会帮忙，应该大部分人都会想要某部分的回馈，那回馈的时候又会成为某一部分的人的一个动力，那其实他都一直这样子在，就是爱的循环，这样一直在循环下去。
以上就是这集节目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关于罕见疾病的故事哦。那也希望你可以到报道者的官网捐款赞助我们。如果行有余力的话，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到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官网捐款支持他们，做罕见疾病的最强的后盾。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